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是上下文。但是呢，你再读下去，读到十四章的时候就更清楚了。十四章你就发现说，那里有144,000人，他们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呢、啊。这个锡安山到底是天上的锡安山呢，还是地上的锡安山？当然天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听见天上有声音，所以很明显就是天上的故事。还有呢，后面讲说这些人呢是初熟的果子，是从人间买来，人间从地上买来的，所以讲话的那个位置是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。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男孩子提到宝座，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弟兄胜过他。哪些弟兄们呢？这里最少给我们看见144,000人，地上有144,000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第七章。现在天上也有144,000，他们我们不敢说他们所有的得胜者，但是起码是得胜者的一批。起码这是个橱窗给我们看见。如果你要知道说这个男孩怎么被提到宝座，你看看十四章就好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有144,000人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上，所以很明显他们与羔羊一同站立的，很明显和羔羊一同站立的。所以路加福音是怎么说？弟兄姊妹，你讲的背题路加福音，所以路加福音怎么说的？我念给大家听就很清楚。路加福音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是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常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指的什么说的？这就指着被提到宝座说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144,000人，羔羊站在锡安山，他们和他们一同站在锡安山。然后有什么呢？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同他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都有他的名，就是羔羊的名，还有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谁啊？你想想看呢，是不是什么人主就可以把他的名字跟父的名字写在我们额上啊？如果我们把他代表错了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台湾呢，我们从前有很多的福音车，这个福音车上面写荣耀归神，神爱世人，那你开福音车的人就很小心，因为你上面的名字是你把神的名字挂在上面，神爱世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跟别人闹吗？不能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这些人呢是谁呢？怎么是得胜者呢？因为他们的额头上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他们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你看看他们的名字，上面的名字是谁呢？上面的名字是主的名字。他们做的就是主做的，他们的表现就是主的表现，他们的温柔，他们的忍耐就是主的温柔，主的忍耐。这叫做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得胜者就是他们没有把主代表错了。我在巴西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还开车，那么但是我开车是个最，我是开车开的最糟糕的，常常出状况。一出了状况呢，这个巴西人很生气啊，所以巴西一生气就大吼大叫啊，他就说日本人哪里不长眼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就很抱歉了，我觉得我不是日本人，但是我把日本人代表错，你懂吗？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像日本人，你明白不明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啊，今天如果你在地上能够代表我们的主，不把他代表错的话，你看到了有一天被提的时候，我们额头上有他的名字和父的名字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我可以在我儿子上写我的名字，但我还是不大放心。什么他把我代表错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不能代表或者叫我蒙羞的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，主不以他们为耻，在他们额头上，弟兄姊妹，有主的羔羊的名字，还有父的名字。羔羊的名字不要忘记啊，羔羊永远带着十字架记号的，羔羊是永远带着伤痕的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，你怎么没有伤痕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还是那么完整，一天到晚还是爱护自己的羽毛，我们怎么没有伤痕？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他们。然后呢，他们在宝座前唱歌，而且唱的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之外，没有人能学这个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经历了许多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经历的，他们流了许多的眼泪是别人看不见的，他们暗中的得胜是别人不知道的，只有主知道。他们的礼是在耶和华那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唱一首诗歌是别人不能唱。 你知道在美国有一班的人受了很多的苦，就从前的黑奴，美国的黑奴。那么因为他们被卖到人家里做黑奴，很痛苦，但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们怎么发出他们的情感呢？他们就把他们变成歌，所以美国很多的 folk song 都是他们写的。所以那些歌为什么那么动人呢？因为是从他们的深处，从他们深处流出来的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将来我们这些得胜者在天上要唱一些新歌，这新歌乃代表他们在地上所经历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所有我们在地上所经过，没有一个眼泪是白流的，没有一个痛苦是白受的，每一件事都有它属灵的意义。到那一天你能唱得比别人更美，到那一天你能唱得比别人更好，因为只趁着今天时间不多的时候，你仍旧背起你十字架来跟随，让主来擦干你今天，来擦干你的眼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得胜者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身。那在这里，有的人就问说，到底这个是指着字句，到底这个是指着字面来说的呢，还是指着属灵意思来说的？我个人相信呢，两面都有，并不没有难处。因为如果你真的按字面来说的话，那就是说144,000并不代表所有的得胜者。因为如果真的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那么彼得也没有，也不可能了。而且最要紧的，那些如果你真的按字面解释，那些未曾沾染妇女的话，那些得胜都是弟兄，没有姊妹的。你明白吗？所以当然圣经这里不是指，这里不能完全照着字面来解释，但有一个原则还是原则，就是纯洁的原则是对的。不管这里按着字面还是按着灵意来解释，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些得胜者乃是单纯这一般人，他们真的就像保罗所说，已经许配给基督了，世界不能够沾染他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下面有一句很重要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所以这班人乃是羔羊的同伴。这就解释了谁是得胜者。第一个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的，就是约翰跟安德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得胜者？像约翰这样做主的门徒，像约翰这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像约翰这样能撇下所有的跟从主，像约翰这样他爱父母，他不爱父母妻子儿女，过于爱主的弟兄姊妹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所以从这里再清楚不过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谁是得胜者。得胜者就是这些做主门徒的，是这一班的人把我们的主带回来，是这一班人催促我们主回来，是这一班人就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命运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人类的命运到底是怎样从撒旦盘踞在空中到盘踞在地上，这是很大重要的转折点。是谁在那里做了转折的工作？不要忘记是得胜者做的。这一点巴不得主能开我们的眼睛。实在说来，启示的重点不在乎什么时候被提，重点是谁可以被提。因为背题不要忘记永永远远和做门徒发生关系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但是这里不是这样说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啊，现在我们才明白了，当你读到14章的时候，你才忽然间明白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14章，你读到第十五节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：“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讲初熟的果子，后面讲说要收割。什么叫收割呢？收割因为它熟透了，所以你把它收割。收割什么意思？收割叫它不在田里面，所以呢，要么把它放在仓里面，要么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。那么普通的大体的是把它放在仓里面，仓什么地方呢？仓乃是在家跟田中间的地方。所以 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大体的收割，但也给我们看，在这以前有的生命，有的麦子长得特别快，有的麦子特别早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乃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十四章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看见整本启示录的意义。为什么从第四章第五章以后，你看见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好像把他的教会放在世界里面，明白吗？不在内室，按理来讲我们要在内室与主有交通，但是不，你如果看整本的启示录，你看见神的儿女很明显，神把我们放，把他们放在世界里面，我们就不懂了啊。你读了这一段你才明白过了，原来那个解释什么解释呢？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解释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讲的第一个撒种的比喻，我们如果听见真理的道，听见天国的道，那么种子撒在好种里面，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，我们就得救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主做什么？就把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当作种子撒在哪里？撒在田里面。这个世界就像田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那一段就讲的收割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世界末了了就收割，因为什么？你要等那个麦子慢慢成长，慢慢在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这个麦子要成熟，成熟如果和收割有关系，如果和背体有关系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，你怎么知道熟透了？那么问题这就是它，我们知道说太阳这个麦子最怕水的，所以它尤其在艳阳的天底下，天气底下，你看它很容易成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水分慢慢就被吸干了，尤其是靠地的那一部分越来越松，靠天的部分，你看见它跟麦子不，跟稗子不一样，稗子越长越高，它结果因为结果累累，就结果就下垂。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那个成熟，就像真正成熟的，它的表现乃是谦卑的表现。所以像说天的部分是黄金的收割，是黄金的那个麦粒，但是像说地的部分随时都可以收割，因为跟地的关系越来越松越来越松，你很容易就收割的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这些被提到神的宝座的，原来是他们在整个田里面比别人更早成熟的。既然更早成熟，所以他们就收割了，就从田里面就把它拿出来，然后送到哪里去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归于神跟羔羊，很自然就送到殿里面去了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才有一个果，才有一个节日叫做初熟节。什么意思呢？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，你看最好的麦子，最早熟的麦子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它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呢祭司就在神面前摇这个初熟的果子。所以要记得，在所有的麦子最早最早成熟，不是送到仓里面，不是，最早最早成熟是什么？是送到殿里面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呢？因为宝座就是被提到神的面前，就是要神的殿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乃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今天当我们的主讲到一种好泥，如果一种泥土啊，如麦子如果落在好土里面，它就长得特别快嘛。那什么土是好土？当主耶稣讲那段话的时候，他看见附近有的农夫在耕耘呢，那其实在加利利海附近的泥土是最好的泥土。为什么？它是在火山区的泥土，不知道多少万年前火山爆发了，然后喷出岩浆来，那个石头都是黑的，风化以后泥土都是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到加利利的附近，你看因为他们的房子都用一块黑石头一个个盖的，所以圣经说好像他们在死荫的幽谷里面听见了大，看见了大光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高一点地方来看整个的加利利海，加百农全部一片黑的，因为他的房子都是黑的房子盖，都是黑的石头盖。主耶稣那时候就是如此，所以以赛亚的描写是非常准确，非常非常准确的描写。那么这个泥土是哪里来的呢？这个泥土当然就是火山区喷出来的泥土。那因为它是咖啡色的，所以呢它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光，很容易吸取太阳能，因此比别的地方都早熟。所以如果你要问那个大祭司，问祭司们，你说在整个迦南地哪一个地方的麦子最早送到你们这里来的，他一定告诉你说 不是加拜农就是格拉逊那一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，所以那个泥土是好的泥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许多时候我们的经过就像火山爆发一样，许多时候我们